警告！十秒钟后即将登陆地球，快拿起手机下载全新飞碟 APP， 接收地球大小事。
诉说事业的苦水，聊聊家庭的经验。男人啊，人生的种种，靠我们一起取暖分享吧。Brothers， 梦想收藏电玩，想讲什么我们都懂。一起走，找寻我们男人的生存之道。有福男人窝。Homies, let's talk and chill.
欢迎回来，优福男人窝，我是黄丹妮啊。今天的访问呢，算是也圆了我一个梦想，就是能够访问到自己，真的是儿时的偶像。我们要欢迎的就是赵传传哥。
你好，丹妮，你好。
是传哥，这个
感觉也蛮小的。
对，因为是这样子的，就是说您出道的时候刚好我在要准备去加拿大当小留学生，所以那个时候我能够带去异国的啊就是音乐，那您的卡带是我带去的其中一个歌曲，这样子
一解思乡之情，这样
真的真的。所以呢，今天呢能够访问到你，我真的是非常，我这个二十年来的广播生涯是非常的开心，这样子。
谢谢。
是，那大家会知道，就是说，赵传呢，这个从1989年出道，代表作非常的多。
我是88年。
哦，1988年，哇塞，那真的是我小学。
我没有及时跟你们那个在这个部分有一些协调好啊。我们
是。是
刚解封，大家都很，就是微解封，然后大家有一些还是要开始上通告，有一些准备工作，可能就是比较巨细靡遗，
是
有点
漏。是。然后，但是在这个出道的过程啊，很多的一些代表作，传歌也就是非常多的歌曲是大家脍炙人口，然后能够朗朗上口的歌这样子。然后在最近呢，其实也推出了这个新的作品啊，叫做《老不休》。那其实这个《老不休》里面的这个专辑当中也有非常非常多的歌曲。我想就是说，在这个优福男人窝跟这个大家一起畅谈这个很多一些男人的这个梦想跟浪漫之前，请传哥来帮我们就是分享这一次专辑的这一个作品的概念跟想法，这样子。
老不休当然就是说不是大家平常所经常用，好像是有点就是骂人的那种。
当然是。
为老不而不尊，知道吧？这个不是那个修了啊，是修的修，其实就是讲到是活到老唱到老嘛。
是，
就是我们做音乐，然后这是我们从年轻的时候小时候的一个梦想，然后既然有这个这么好的机会去做这件事情，我觉得没有理由就是说它有一个什么年龄的限制，然后他就有这个退休的这种想法。我觉得一生一日音乐人，终身音乐人。
对，常常人家在讲就是摇滚不死，那这种东西就是一辈子的热血。所以在这个《老不休》这首歌曲，它是不是也是传递着一种澎湃感？它的歌词歌曲的那种方向会是什么？
我想是在重新，就是说，在我已经今年满一甲子今年的时候，
是
还是要把这样子的一个理念啊，然后现在跟大家分享啊，也是一个宣告啊，就是说，即使我们到这个年龄阶段，我们还是秉持着我们那种年轻的时候的那个热血啊，还是在音乐路上面继续坚持啊。我觉得其实也是告诉自己，就是说，不管几岁啊，你还是要这个保持那样子的一个态度。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尤其像现在像疫情期间，大家更能够体会到健康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所以很多的一些自己喜欢的一些运动啦或者兴趣啦，不因为年纪而慢慢淡化，反而应该就是说维持甚至加强这件事情。所以老不休是您想要提倡的，就是说我们是年纪有了，但是不代表说我们就好像要退休这件事情。
对，就最重要就是还是保持那种年轻时候的那种热血的这种态。
是，所以这里面的专辑也就是维持着 赵传传世的这种唱法，大家会知道，就是说传哥的声音是非常有穿透力的。从最早的《我是一只小小鸟》，很多这个《我终于失去了你》都是非常的高亢，在我小时候听起来就有点像 Bruce Springsteen、AC/DC 这一种，就是八零年代应该要有的啊的那种概念。
谢谢谢谢，
是
这个谢谢 Danny 给我这样子的一个怎么说呢，称赞这样的。其实跟这些 Bruce Springsteen 还有 AC/DC 这些国际级的这种音乐人来跟他们做比较，我的荣幸。
不是，因为那时候啊，我到了国外也是听你的歌，你那时候也是 international 的，其实在北美洲或者是整个，就是我觉得就是很多的一些，是不是那时候的唱法就是也是让您有这样子的比方说声音的一个传递的一个方式，就是说在您的这个唱歌生涯当中也有没有一些比较的一些歌手？
其实如果严格说起来，我觉得我的唱法诠释音乐的方式其实蛮跟早期的那个，其实现在他也还在那个 Black Sabbath 那个主唱 Ozzy Osbourne。 你刚讲的 Bruce Springsteen 啊，或是 AC/DC， 我也都常听他们的歌。
是
那时候八零年代的时候，其实有几个摇滚乐团是最，就是说在重金属的年代，说 Guns N' Roses 啊，Bon Jovi 啊，Iron Maiden 啊，其实那个时候我记得八几年的时候开始玩乐团的时候，我们大部分都做他们的这个，就 cover 他们的歌，
是是，
所以很自然就是说也在这些乐团当中呢，找到自己的一个觉得最适合自己的那个声音的表现，就是那个时候打下的基础，所以后来真正自己也很幸运的入行之后呢。因为毕竟你原来是唱英文歌曲啊，当国语歌曲的话，它就又不同的方式要来诠释，因为毕竟中文跟英文的这种结构是不一样的。
是，
当然慢慢就是说透过前面的一些摸索，然后才找到说，就是我们现在是唱国语的这种流行歌曲，纯完全的这种西方流行音乐就歌手的唱法，我们当然也经过一段时间的琢磨，
是，
然后就是找到了一个经过一段时间的这种跟制作人之间的这种探讨，我们才确定了后来大家所听到的我这些作品的一些国语歌曲，而且又是摇滚的。
对，
大家知道国语歌曲其实没有潜力说到底，就是说摇滚的国语歌曲怎么样唱会最适合？我想在那个时间段是找到了这样子的一个方向，所以让大家觉得说，这好像又是为国语歌曲的这种，这种一个未来发展的一个方向，找到了一个不错的方式。
没错，而且那个时候其实虽然它是摇滚，虽然是高亢，但它的歌词呢，真的就是像说男人在一起那种。算是说饮着酒，然后那种去抒发压力的那种歌词，包含就是失去了你啊，然后在这种高亢当中，然后把这个心情唱开来。因为有些摇滚歌，它的那个歌词可能就是说 ，Yeah, let's have fun， 然后去一些什么东西。但是在您的这个歌词当中，反而是挖掘了男人的内心这个事情，这也是当初的对您的这个声音的一个设定吗？
对的，因为就是说毕竟当我们在大家后来听到《我很丑可是温柔》这张专辑呢，其实它是经过前面有一段时间，就是说完全就是唱片公司给我们的一个空间，就是觉得说反正你既然要做一个为此提供一个很不一样的作品类型，
是
这种有别于过去的这种声音的呈现方式，我们其实是有经过一段时间的这个过程的，
是。
其实我们录的是完全就是，真的是像西方那种摇滚乐。后来，唱片公司在做到一半的时候，做了一次的检查，发现就是说，我们做的音乐可能太过于前卫了，然后有必要觉得就是说去做一些调整。然后就是当然还是以就是深刻。 啊，让人家有能够得到共鸣的这样子的一个歌词的意境。
是，
那在唱腔保留我原来就是唱摇滚那种方式的唱腔，
嗯，
啊，但是就是说在歌词啊以及歌曲的类型上面有做了一些调整，所以才变成后来的我很丑的是温柔那种高亢然后又激情，但是却不是那种啊像那种比较夸张或比较张扬的那种方式，因为还毕竟音乐还是在诉说啊大多数人内心想要听到的一些心声嘛。
了解，
我想应该后面这张专辑之所以会受到大家的肯定，我想也是因为有这样子的调整。
是，那也因为是每一张专辑都是传世唱法跟传世的一些歌曲曲风，那也是不是也会延续到这一张老不休的这张专辑当中，所有的歌曲跟里面的这个内容，它也是会表达男人在某一个时间或者某一个年龄的这个心境这样子。
是的，因为就是说，当然经过三十几年之后，我觉得年轻的时候我们可能啊，因为那时候可能热血。
对，
就有一点就是说内心可能就比较叛逆一点，然后所以在处理声音的方面呢，可能就比较直冲云霄这样。
对，
放就借由那种嘶吼这样，然后就说不嘶吼的话，似乎就达不到那样子的一个境界。
而且传哥，你有那个声音可以嘶吼，可以这个冲云霄，当然就要好好的让我们这些听众来享受这个过程，这样子。
当然，那就是说经过很多年的这样子的经验累积之后，我觉得除了纯粹这种嘶吼呢，似乎可能也不能完全满足到大家在不同阶段的时候心情的体现，所以我觉得保留了这样的一个嘶吼，可是更加的把这个内心的。真的很深的那种，甚至比较温暖的，甚至比较柔软的那个部分，也加进这一次的专辑里面。所以我觉得那个感情的情绪是更加丰富了。然后甚至因为不同的歌曲的曲风或类型呢，我在声音的处理方面，让大家觉得哇，我的那个是宽度是很大的。
了解。这个有点像是说，像我们这边有一首歌叫《人生大梦》，那这个有些人听完就觉得好像在一个居酒屋一样，一边喝酒一边放轻松听的这种感觉。
对，比较能够适合好像呼朋引伴，
哎，
大家就是只要是喝开了，然后喝得很开心，吃得开心的时候，然后有一首歌可以大家可以跟着一起唱，知道吗？那我这首歌是我们主要是想给予他的。一个
氛围，
跟一个氛围，
是因为这个其实到了一定的年纪，像我们不像以前，就是说好像有空的时间就打电动啊，或者是什么，而是会找，因为有时候以前找朋友都是去打球，然后什么之类，现在找朋友就是去居酒屋或者去一个地方聊聊以前的事情，聊聊现在的家庭，然后聊聊就是说啊，以后我们还有哪些事情想要一起做那种。男人的浪漫，
这种然后一起吹吹牛了，
对，所以在这个地方，人生大梦有点就是像在回忆以前，但是又在好像是不是就是在说我们还有梦这样的感觉？
当然也是啊，然后当然也会就是回想，就说在这个阶段可能回想过去成长过程当中。也许有些东西是我们做对了，有些是我们做的不对，
是、
也都哈哈一笑。毕竟就是说曾经，可能也许幼稚啊，或曾经叛逆啊，然后回想起来，当然就说你年轻的时候有这些糊里糊涂的事情
是，
但是等你年纪大的时候，你就有一些故事可以讲，就觉得说、那个时候回想起来，尤其那个时候觉得自己很幼稚，可是想想也觉得还蛮有趣的。曾经那么幼稚，但是也是因为那个幼稚，让我们现在可以去思考，甚至回忆，就说那个事其实是就是年轻嘛，那个岁月会有的这样子的一个，
没错，
表现，那也无妨。然后最重要就是说，我们渐渐成熟了，然后可以在这种更成熟的这个心情之下， 去放眼未来。
是，也就是靠着让这一首《人生大梦》这种歌曲，跟你的三五好兄弟啊，笑着带泪，边喝酒边听着，去回忆以前这种感觉。然后还有就是很多的歌曲，当然除了一些比较新颖的啦，就是传歌您现在的这种不一样的风格之外，也一定有所谓的这个传世情歌。那专辑中呢，有一首歌叫《回不去了》，这首很多人也是听到会哭出来。那当您听到这首歌，也是说就是这一首了，请问一下，《回不去了》这首歌对您的这一种魔力又是代表什么？
我觉得这首歌，当初我们在录音室，甚至在选歌的时候，我们听到这个歌，觉得，很能够符合我当下的心情的状态，还有那个口气，可以做得到的口气。
是，
因为我们觉得，就这个歌，的歌词的意境呢，它不需要太用过去那种很比较。也许比较嘶吼的
悲亢的那种感觉，
去唱去诠释，很自然的，然后甚至就是说情绪上是很放在内心里面，没有那么飙出来的感觉，可是反而这样子能当时就让我们很多的同事就是很自然的就突然就是有得到那种不可言喻的共鸣，你知道吗？包括我自己在唱的时候，但是就这歌唱完之后，然后我们重新听的时候，我自己都会觉得很有一些不由自主的酸楚，就是会油然而生的这样的感觉。
对，
所以我觉得这首歌是有它很不一样的魔力，然后当然也是跟想要跟大家诉说的是，有很多事情呢，我们可能也许在那个时候的当下。会有很多的，也许是，就是那种
是
不快乐、嗯，然后也不知道怎么去解决这样子的一个这种情绪，
一种矛盾，
对。然后经过那么多年之后，才发现，也许就是要告诉我们自己，有很多事情其实要珍惜当下。
是，
那这个一旦时间过了，那是。
就回不去了，
什么都没有，就只能追忆而已。
对，因为其实很多时候人生有蛮多这一种，时段，在当下你想要就是犹豫不决的过程当中，你到了年纪再更长，就发现说我当下应该要更果断决定，或当下应该要怎么做，但通常都是你事后才能够去理会或体悟到。所以回不去的这首歌会让人家回到说之前。你错过的，你犯过的，你曾经去伤害过的，但是你弥补不了的时间点，会有那种算是淡淡的心酸这种感觉。
对，但是其实又是有一点复杂了，
是
那种复杂的情绪其实是交灼在一起。
了解。那这张专辑有非常多的歌曲，也是跟很多的一些新生代的音乐人来合作，比方说像这个金曲歌王陈建伟，还有就是廖文强等等，还有跟这个比方说台北城市科大流行音乐系的学生一起制作，像跟这些比方说新生代或者是学生的创作人合作，在这张专辑它要呈现了什么样子的一个比方说撞击，甚至说什么样的火花给你不同的灵感？
我想，当然最重要就是说，希望跟年轻世代的这个音乐人有一些合作，透过这样合作有一些交流之后，希望能够有一些新的火花。
是，
这些新的音乐人，他们也很有自己的想法。
是，
像建伟是现在是当红的这个制作人嘛。也许他们对现代流行，就是说。时下的流行音乐的那个脉动掌握的更准确，然后透过跟荷尔蒙少年这个乐团，他就是城市大学这个流行音乐系的学生，那他们现在这个乐团在年轻的一辈的这个就是学生
是
主，他们是相当有知名度的。我觉得就是透过跟他们合作，能够也作为他们跟年轻。这个族群的现在新一代的听音乐的这些小朋友们，有一些算是 算是一个世代的一个对话吧。
是是是。
然后当然就是说，就企划的角度来讲，希望我能够让新的这个啊年轻人，新一辈的年轻人能够更加认识啊我的音乐。
是，
我想是他们啊最重要的一个啊诉求。
这也都是说，在传承的过程当中，同时您也会学到一些，比方他们现在的想法。
是的，是的，因为毕竟流行音乐还是以诉求年轻人为主嘛，所以
是
虽然说我们在年龄上也许都是他们的父子辈，但是就透过音乐，其实就是要告诉大家，其实他不见得有那么大的年龄的限制。
嗯，
就像我跟这个啊荷尔蒙少年的主唱在《有趣的灵魂》里面
是
那种啊交流，就是可能我们成长在不同的年代，但是一旦是听到那种共同喜欢的音乐之后，那个年龄的隔阂其实都完全消失掉。
没错，没错，这有点像是不管年龄再怎么有差距，看到同一颗篮球，还是照样打在同一个篮球场上，是不是？就是他的喜好是一样的话，就算会有一些摩擦，他毕竟是在音乐上面，不会有世代的隔阂这种样子。
嗯，是的，
是。好，那我们要休息一下，待会回来之后聊到这个篮球啊，还有就是说新世代的，我们知道传哥现在也有在这个学校。再回去学校当中有一定的这一个学习，那我们也请这个待会儿请传哥来我们分享一下他在学习的过程，好不好？
好的，
好，谢谢。我们休息一下，待会马上回来。您收听的是《优福男人窝》，我是黄丹妮。欢迎回来，《优福男人窝》，我是黄丹妮。节目的现场呢，是我非常之前非常喜欢的歌手赵传，传哥。
黄丹妮，还有《优福男人窝》的这个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是。在进入我们的这个访问之前呢，还是想聊，因为我们前一阵子还是有在 YouTube 有看到，您被捕获野生的赵传，然后呢就跟着现场的人在那边唱歌，声音还是非常的洪亮，也是非常的高亢，而且非常的轻松，就很多人觉得说，因为我们知道有很多前辈到了一定的年纪之后，可能就退休啦或不唱了。然后他们的声音可能就没有办法保持，您是怎么去维持您的这个声音，您的这个嘹亮的歌喉这样子？
其实我觉得啊，真的是其实走到现在，我觉得我这种唱法，我现在还能够保持，我真的觉得真的蛮幸运的啊。其实这个问题我一直都有在想，就是我二十几岁的时候，那时候玩乐团，就是摇重金属这样，然后 key 都唱。有时候我都会想说，我到三十几岁啊，到四十几岁、五十几岁，真到现在这个年龄的时候，我还能不能继续这样？
那时候就会想啊，
那个
时候就会去想这样子，就是说以后会不会升？
因为有时候当然我们会看一些国外的这种乐团的报道，也有会提到说有些歌手啊，他们的声音跟到一个年龄的时候啊，他们可能就声音就不行，也许他们就退休转到幕后啦，或者是唱，你知道，就像那我也听过 Metallica 还有那 Steven Tyler 啊，
对对对。
如果他们年纪大了，还是唱，就是要唱不动这种很摇滚的这种声线的时候，他们可能就是唱乡村的，或者唱 Jazz 的这样子。然后所以我们会开始去注意到这种问题。然后当然就是说，一直到现在我还是可以这样唱，我觉得真的是蛮欣慰的。当然。因为，就是说，毕竟你那么多年都是这样这种唱法，其实是对声线是一种耗损、
啊。是，
也就是因为有听他们有这样子的，就是这些国外的乐团的主唱都有这样子的，一种，就是说对媒体就会对想这种事情、思考这种事情，我们当然也会受影响，会去思考，所以就更加去注重要去怎么样保护自己的声音。
对，
其实我觉得很重要，就是第一个当然就是说自己的生活习惯啊，然后尽量做的一些，因为毕竟声带是跟我们这种饮食啊，这个食道是
对对对
条线的，所以大家饮食要注意啊，然后尽量避免就是说会去，比如说过度的去伤害自己的声线的这种 这种声带的这样子的一个饮食，或者是这个喝酒啊，或者是唱吃的太辣这样。哇！所以我大概从很早以前我就开始注意到，然后当然还最重要一点就是注重这个运动，还有就是在譬如说很重要的，比如我们演唱的这种，人家讲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
是
在录音你自己的声音啊的这种频率怎么去调整啊，还有你现场演唱啊怎么去调整啊，就是只要是找到一个自己唱出来很舒服的这种频率的话，基本上你会越唱越开，越唱越舒服哦，心情上面就不会有太多的那种包袱跟压力啊，因为你要知道有时候你很可能也许有几次的这种，因为你的这个比如说这个音响器材没有调，你发现你自己的表现不如预期的话，那个其实会造成你心里面的压力，觉得说，哎，我是不是已经声音不行了？所以因为这个都是互相会影响。
是，
说你唱不好，你就觉得啊，我是不是哇这个。我的这个声音快要完蛋了，然后这个心情心理上更是增加你的这种包袱之后，你就会去影响到你的身体上面，或者是你对这件事情的这种信心度这样子。我觉得这个部分是蛮重要的。那当然我觉得最重要就是运动这个部分真的是要非常变成是一点生活习惯的一部分，
了解
状态维持在一个最好的一个状态。
是，所以就有很多的一些，比方说晚辈啊，比方说像早年啊，像那种歌唱比赛，很多人会比方拿您的歌曲来去参加比赛，然后唱很高亢，当然也会有人觉得说，哎，怎么样才能够唱出这么嘹亮，然后就能够嘶吼不伤喉咙的声音？像您的话，在录音或者唱歌之前有什么样子的准备，或者是一些流程吗？就是让一些晚辈来偷师的这样子。
我是有自己一套 SOP 的，
是，
就是在进录音室之前，或者是现场演唱会之前，我是有一套自己的这个做法。比如说进录音室之前，当然因为你要唱歌唱就是发声，
是，
一定要一定要找到一个很了解你的这个录音师啊，甚至就是说知道你要什么，他都可以透过。这个机器然后去帮你调整你自己听起来唱起来最舒服的这种声音，
是，
然后当然还有就是说要今天要录音之前我一定不会吃这种比较酸的或是太辣的这样子的，尽量清淡一点啊，就是不要让你，因为之所以就是说声音会哑啊，会沙哑啊，或者是你声音觉得拉不开这样，就是因为你的声带可能是因为吃到太刺激的东西，或吃到太酸的东西，会造成你的声带肿胀啊，所以你就会觉得说，哎，我的声音为什么好像卡卡的这样子？这是一个我后来甚至是这几年我才知道的一个叫做窍门，这样哦。所以进录音室之前，然后甚至上舞台之前，我都特别注意说在饮食方面的，就是清淡这样。
了解，就有点像那个拳击手啊，在那打比赛之前，前几个月就要开始去把自己的身体调到那个能够上场打，就是打拳那种身形这样子概念。
其实是一样的，就像声带，它其实也是肌肉嘛。
没错，没错。
就是说要让它保持在一个比较就是说不是那么僵硬，甚至就是说因为经常的锻炼，让这个肌肉更结实的这种感觉。你如果说从来不锻炼，然后突然一下叫你去，打全场的篮球，你一定会觉得，怎么讲呢？
全身会断掉。
对对对，然后也不灵活，然后甚至就是因为，你知道那个所有的动作的去做的时候，都是需要你那个不同的肌肉的部位都要达到一个，就是说柔软度啊，还有那抗强度啊，都要是非常好的状态。那个原理其实是一样的，
是没错。 那其实讲到这么这个，比方说唱歌这个之外啊，我们知道就是说传哥也是担任这个旋风音乐的负责人，处理像公司的大小事，等于是一个全职的人。然后呢，还要处理自己的专辑、演唱会，照顾家人。然后现在我们还听您才刚从那个硕士准备要毕业了，您怎么会有这么多时间做这么多的事情？而且硕士，您在台师大这过程其实很少，也不知道，就是您会回去学这个，比方说流行音乐的一些特色，您是去学了哪些东西？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
其实因为我自己等于说有自己的工作室，
是，
所以就说真的是人家讲说校长兼撞钟
哦，真的是是是，
所以当然，因为在现在这个时代哦。我们当然已经经过那么多年的经验，有自己的经验，
是
想法，觉得说要怎么样做一张专辑，这个我们都已经算是蛮有经验的，
是。
所以像过去一样是在唱片公司底下，然后可能是唱片公司怎么安排，我们就怎么。
没错的，没错的。
那当然就是说，你有自己的想法要去做一些事情，你也必须去架构一个这样子的一个团队，
是
这样的团队，然后你来就是跟着这个团队一起做这些事情，那当然就会有很多的沟通事情要做，很多的行政事情要做。那我觉得也是一个就是说，我觉得是不得不这么做了。你要把做这些事情，就要这些事情都要有具备到，然后也必须有这样的人，然后做很多的事情。所以也是经过一段学习才可以这样子做法，
是
这样
是。
那年歌手一开始一定都是唱片公司给你很多的想法，然后你当然你就你自己所了解的，让唱片公司知道就是说怎么可以跟大家配合，这样
没错没错。
然后当然就是说去念硕士，这个也是一个算是一个机缘巧合，我都觉得是我是被糊弄过去
啊，是是啊，
因为那时候就是在一些聚会的时候就是一些音乐圈的人，然后也。在座也有一些那个师大的老师这样，他就跟我说那个潘越云有来念师大啊，你有没有这样子来念啊？其实我完全没什么概念，我只是当时只是说也不好意思拒绝人家，我们也是就是说有礼貌性的说好啊好啊这样，
是是是，
再把就是说那种报名啊这些手续告诉我。然后我就说好吧，那既然这样，我就去试试看。
所以他就说：“传哥，你说好了，那我就寄给你这个报名吧。”
然后也就去考，就也这个运气好就考上，然后也就稀里糊涂去念这样。但是没想到就是说，因为这个你知道，当然他们是把所有的这种硕士的课程都集中在周末，可是周末其实是我们通常来讲是我们
比较忙的啊，
对，比较忙的时候
是
那。好了，就硬着头皮，就是两头烧的去
哇
去念，然后也去做。那是因为那是在疫情之前嘛，
是。
那后来疫情之后就，但有一段时间也是线上上课，那比较缓和之后呢，又到学校去上课。就在这样子这种情况之下，就也过了两年，然后就等于就是说上完这些所有的这些课程，然后。也把期末报告花了一个礼拜的时间，
哇塞，
写了5000多字，先交功课这样子，
真的太了不起了。
我觉得在这么多，其实也是一种学习，就很多在当你就说生活上面有很多很多事情的时候，你要学着去把它做时间管理，就把它安排好这样。我觉得这个部分这两三年是学习的蛮多的，我可以就是。避免就是说分身乏术这样的，那也还好，就是说这个基本上大部分的这些事情我都把它安排的都还不错，所以也就没有忙不过来的问题。
了解，这个其实也蛮那个去呼应到您的这一个专辑啊，老而不休的这种感觉，就是很多很多事情就跟着去做，然后从中也得到快乐，也得到学习，就是没有断掉这件事情。
是的，是的，
那这个，比方说您这个师大的这个学术也是学，比方说流行音乐，也是让我们去知道，就是说，您对于这个流行音乐非常的关心在意。从这里有没有看到什么东西吗？
我想最重要就是去上这个流行音乐在职专班呢，因为毕竟你知道我们从出道
是，
他以前在学校，我们并没有真正去有一个科系叫流行音乐课这样，
对，
会喜欢音乐完全就是一个热情，喜欢弹弹唱唱唱这样，但是就是说，一开始我们进唱片公司，然后做新人，其实很多东西都是从头开始学。
是，
当然乐上面我们有一些乐理的基础，也会演奏乐器，可是真正就是说，当你当歌手时，你要做的事情，尤其在录音室，你怎么去跟周遭的这些人合作，其实很多事情我们都是等于是从学徒，讲难听点就是简单点就是当从学徒开始。
是是是，
你知道听麦克风怎么样，选什么样的麦克风适合你的声音。然后这个麦克风的频率啊，你耳机什么样的耳机最适合你，都是
做中学，
摸索然后而来。那当然就说经过二三十年之后，我们经验有了。那可是就是说，进到学校去，希望是透过学术的，然后更有系统的去做这件事情
啊，
用学校所学的去印证我们在。因为毕竟说经过一段时间之后，就是这些所谓的这些大学院校，他们本身也会去研究说，因为后来就在这二三十年是，30年是台湾的流行音乐成长的一个阶段，
对，
开始有一些兴趣，因为毕竟是从社会研究这个角度来看待流行音乐为什么会引起大众的这么的追捧，那都有他们也有累积了一些相关的。这种学术上面的这种研究，那我们也希望透过这种他们对这么多年来对流行音乐界的这种一些研究了，我们也去想去印证
了解了解
他们的这种是怎么去看待的。我觉得是去互相去印证一下，就是学术的跟实务的方面的这种也是一个碰撞的，
对。
所以就是说，我也希望借由这样子的一个上这个课，去真正去印证我们过去啊，就是所实务上面所累积的经验，是否真的是就像学术上面所讲？
是是是。
所以我觉得也是一个蛮好的一个机会去做这件事情。那其实终于了解，其实是就是真的是像他们所说一样。那还有就是说学校当然也希望透过我们的去参与我们这种真正在实务上面丰富经验的歌手，去也去提供一下实务上面的这种一些想法跟做法，就算是一个教学相长的一个过程。
了解了解。
那我觉得就是说老不休这张专辑也是在我这个学校上课这个阶段去发想然后去完成的，所以我觉得对我来说这次这课其实是蛮有建设性蛮有意义，然后也能够让我们就是说真正在做这个专辑的过程当中也可以透过学校这边所学的，然后跟大家去用一种比较更有学术性的感觉
是
这样子沟通
了解，
我觉得这个收获是蛮大的，
就是感觉就是说不小心上了那个船，那反而好像还可以这种感觉。
还可以，
所以
当然很重要一点就是，也跟因为我们同班的学生呢，也都是当然是这个行业里面各个领域的这种佼佼者，然后都会透过上课或者是更年轻的音乐人了解更多外面的这些不同领域的音乐人，他们对音乐的这个认知或是电视怎么样子。
了解了解，那当然就是说借由这种学术开创另一个不同的视窗之外，未来就是传歌有没有可能就是说再去尝试更新的一些事物，比方说现在的自媒体这么的夯，学术也差不多告一个段落了，准备开自己的自媒体这样子的一个想法。
其实自媒体我们最这几年比如说从比较早期的微博啦，然后脸书啊，这个我们后来我们都有开始去经营，
对，
然后甚至到这两三年了有抖音啊， 自己的一个平台，我们也开始去
经营。
那其实都应该算都是有跟这个时代的这个接轨吧。
是，
那我都是，这都是循序渐进，然后随着我觉得个人自己的这个各方面的这种成熟度啊越来越好了，觉得慢慢我们去经营这样子的
了解
媒体。
是，这有点像是说前一阵你到了我兄弟 Dennis 他的那一个 Wild Lakers 去了。
Dennis 啊，
那个就是一个podcast 自媒体当中大家去畅谈男人的浪漫篮球这件事情。我看您那聊得也很畅快啊，这种感觉。
我觉得那次还没有聊够，我们都有相约说下次有机会要再聊。
下次找我，下次找我，我也是篮球风啊。
算你一份子。
所以这个地方的话，凡哥传哥有没有就是有没有想过，就是说除了聊音乐之外，像是也开这个自媒体去聊自己的兴趣，自己的那种，比方自己的男人的浪漫这样子的概念。
谢谢你提醒我，这个我觉得这倒是可以去好好的去思考去做的一件事情。哈，但是除了音乐之外，我想其他的东西，就是说你自己很喜欢的，应该也可以拿来跟大家分享，你怎么看待这些事情？为什么你喜欢做这些事情？
对，
这样我除了音乐之外，我记得我进唱片公司，唱片公司问我俩最喜欢的兴趣还有嗜好是什么？就是音乐跟运动，对吧？所以一直到这两件事情都是我生活上面的很重要的事情。
尤其运动，甚至篮球啊，就是对对对，您好像从以前就打到现在，这个篮球的热情啊，真的是完全不灭。您对于篮球的热情是从以前就喜欢看的吗？
我从小的，然后我就喜欢，因为可能就是觉得玩球嘛，这件事情是好的事情，对男生来讲，
所以
想象一下，就自己，尤其篮球，你不一定说要呼朋引伴，有时候甚至自己拿了一颗球在那，
真的，
然后去练习任何你觉得有可能可以做到的这种动作，这样你知道
吗？哦，就是背后投球、天勾这些东西，这样。
对对。然后当你投进之后，你就有那个成就感，就是我觉得那个是真的一种小确幸，这样。
是。那除了这个，当然还有看球嘛。我们知道，就是说您是这个勇士迷。那这几年，以前一阵子勇士真的是辉煌啊。
对对对对，因为我觉得。啊，可能是勇士，我有在那个 Dennis 节目讲，因为勇士的教练是 Kerr， 对吧？啊 ，Kerr 是以前公牛王朝的一员，这样。
对对对，
他们那种他带球队的方式，其实也跟那个 Phil Jackson 那个公牛队的教练
禅师啊，
在禅师，
哎，
有学到他的精华，而且就是说在禅师在公牛时代，就是 Jordan， 大家都知道，
没错，
那个已经是就是说变成是啊。就是说那个 NBA 是从所谓以前那种高大长人，然后慢慢过渡到那种，变成是以后卫为主的那个时代的那个世代的开始。
是，
所以那科尔他也学到了这样子的一个窍门，然后也带到勇士队。所以后来你看勇士队这几次的冠军，他都是以所谓的这种小球战术，
没错没错，
然后什么跑轰这样子的一个这种战术再去。打这个球，所以你碰就说中锋的时代似乎是已经不再是主宰着 NBA 这个这样子的一个，
没错，
一个好这样子。所以我觉得包括现在我们那个总 NBA 总决赛，对不对？你看那个很明显的就是两种战术的
不一样
在比拼，
嗯，
的这种较劲比如说一个是。公路的，他是以长人那个字母哥为主为中心的一个体系的打法，然后可是太阳队是以 Chris Paul 和 Devin Booker 这样子的那种小球，比较个子比较小的球员，强调速度跟外线
比较像您喜欢的这种那个勇士队的概念。
对对对对，那我相信也是太阳队他们就是说知道就是说。未来是就是应该是这样的一个趋势，因为想象一下，这种虽然说200多公分跟190几其实差了十几公分，可是就是说其实你那种说190几公分的人，他毕竟就是说他有他的高度，还是有他的高度，可是他 如果说他的这种活动能力、运动能力、
速度，
比你200公分速度哈、还有那种运动能力，比你200公分，肯定是，就是说高度稍微差一点，可是运动能力比他更强的话，我认为那种高个子是没有办法去
占不到便宜的、
占得到便宜的，就像 Jordan 那个时候，我们也在 Dennis 节目聊到。他的身高已经是近乎要打3号、4号了。
对对，
他的灵活度、他的滞空能力、他的这个篮子准备度、那种准度，然后他就是我不一定要打内线，我就打外线。外线的球员就是说，你跟他同样的身高的人都还不见得守住，就是说守根本就守不住他的。
是，
所以因为他这个理念一直延续下来，就让现在这种 NBA 的生态就是。开始做这种调整，虽然大个子还是有它的用，可是似乎它最大的功能，也许就是发篮板。那你真的能力的话，现在都是大家知道三分球的这种战术。
没错，没错。
到现在投三分球，而且这些球员的准度都很吓人，所以就那个整个那种生态就是改变很大。
真的哎、欸，你知道吗？讲这。传哥可以讲那么多，我真的觉得你应该要去开一个篮球的 podcast， 传哥传球。
我只是就是说，因为喜欢打，所以也算是看一点门道了，也不敢说真的完全很了解啊。那你说像 KD 对 Kevin Durant， 也外人也有讲，他其实看起来应该有7尺，可是你看他讲说他只有6尺多。上次 Dennis 也讲过，也我们也有提到，就是说。Kevin Durant 其实他就是不想报7尺，因为如果你报7尺，他就会想说你应该去打中锋。
对，
就是因为他，我相信 Kevin Durant 他自己应该也知道，就他其实就虽然高，可是他其实身体的强度
是
可以看得出他身体强度其实没有那么精壮这样，所以他是有灵活的这种运球能力这样，所以我觉得他是。思考就是说，他还是就是像后卫那种滑，
对，要跑全场。
想象一下，对我不冲内线，想象一下，我有7尺，我有那种中锋的身材，但是我有很灵活的后卫的这种运球的能力，还有那种活动能力，那么就是柔软的这种
是
这种动，就是说那种身体的这种运动的方式，这样，他肯定就是去打这种。后卫的这种方式，他就不需要去跟内线的那种肌肉棒子去冲撞。这个其实很最现实的一个是在于，就是说这样子会减少，会增加他延长他在这个，就是说这个
生涯，
生涯的这种哦，
对，
这个就是说更延长他这样子一个
哇
边点。然后你看 Jordan 也是这样，中后期之后他就不再随便去冲到。内线去灌篮，因为你要去跟那些内线的肌肉棒子碰，其实那个是很伤身体。
真的哇，我觉得我应该要再早一天哦，开另一个节目来跟传哥聊篮球啊。这个当然就是在节目的尾声，还是想要跟这个传哥来聊聊，就是您之后的一个规划哈。当然就是打篮球啦，然后书也读到一个程度，唱片也发了。我们本来预定7月要开一个人生大梦的这个演唱会，那目前会延后到11月。对于这个规划，跟我们怎么样再去期待接下来的赵传哥，能不能跟我们歌迷们分享一下？
因为本来是7月31号我要开那个人生大梦演唱会，
是
那因为5月中的疫情下又爆发，所以就顺延到11月13号，
是
这样。所以要在这边跟大家大声呼吁的，没有取消，只是延期。
延期，对，没有取消。
请大家就耐心等候一下11月13号的人生大梦演唱会。
是，希望就是在11月13号之前，传哥再来上我们的节目，我们再来好好的畅谈您的演唱会跟篮球。
好的，好的。那个也希望大家就是说。这段期间呢，经过疫情比较和缓之后呢，还是多多关注我接下来的一些动态。
是，就是如果说对于传哥想要更了解的话，也有就是赵传的脸书粉丝页， 还有就是官网这样子，大家去了解。
Instagram
还对 都有。那就是说这张专辑《新专辑老不休》，大家可以上网去买，然后呢去听听看。赵传在一甲子之后，他的心境、他的歌声，想要传递他的温暖跟他的高亢在哪里？里面有非常丰富的音乐元素在里面，也希望大家更多的支持我小时候到现在的偶像赵传。
还是希望你也现在也多多支持啊！
会，现在会。非常谢谢传哥来节目当中，非常感谢您的莅临，谢谢，
谢谢 Danny，
谢谢您收听的是《优福男人窝》。